奔跑、跳跃、汗水、热血，动与静之间的延展，力与美的智慧，生命活力的呈现，动绝妙。
动绝妙，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经历运动的绝妙。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体育节目的主持人崇光大哥，他是运动的爱好者，他说了一口好运动，说到你会心动想要运动。嗨，崇光大哥好。
佳美说我说的一口好运动，接下来其实也给我了一些替力哦，就是我必须要好好的运动，不能只说好运动而已。
嗯，我们都一起身体力行吧。
对，今天要介绍的这项运动，佳美曾经质疑我，这是运动吗？
对，赛车是运动吗？你明明就坐在驾驶座上，掌握着方向盘，你脚也没动，有手动一下，这样叫做运动吗？
你必须集中你的注意力，再加上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项赛车，它可是从北京到巴黎，这距离够远吧？
很远。
所以它是不是运动？
我觉得很难说服我。
是一个持续力的运动。
哦，好，听你娓娓道来吧。
是，更何况这项运动第一次进行是在1907年。你回想一下，1907年那会儿，应该没有错的话，汽车发明没有多久吧。
嗯，好像是。
所以这一项赛事哦，难度非常的高。北京到巴黎是一项长途驾驶比赛，起源于1907年，是从当时处于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北京启程，终点当然就是法国的巴黎了。总路程大约有1000英里，大约是1600公里，
很远，一定要开车去，不能走路。
中途的路程其实有几条啦。那这个赛事哦，先说一个笑话。
好。
因为一开始那个赛事的时候，有桥梁不耐当时不像现在可以轻量化的车子哦，当时车辆都非常重的。
嗯。
因为车子太重了，桥梁垮下了。
哈。
嗯。北京到巴黎这一项长距离的比赛，它的构想最早是建于1907年1月31号的法国报纸，消息在见报以后哦，马上就吸引了多少队伍？40个队伍要报名参加，哎，
哇，都要开自己的车吗？
是的，可是到最后只有5队成行。嗯，当时那个汽车都在西方嘛，
嗯，
是把汽车从西方装船运到北京开始。这5队很伟大哈，
大工程真是的。
分别是意大利的，这个队伍名称叫7公升队，
好有趣哦。
对呀、啊，然后有驾驶、副驾驶，为什么要轮流？另外一个副驾驶要协助许多的事情，
哦、长途旅程嘛。
嗯，这个队伍7公升，你不要看哦，它是第10代的苏尔莫纳亲王担任正驾驶。
嗯哼，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真的是贵族运动啊。
是啊。
另外是一支荷兰的队伍叫 Spiger， 另一支叫三轮摩托车队。它是摩托车吗？不，它是汽车。嗯，接着两支队伍的名称一样哦，我不太会念，所以就告诉你它是西方队伍就对了。
嗯，
好吧。
好。
然而在当年汽车刚刚问世不久，比赛的沿路上并没有像现在有平整的铺路。
是啊，
对不对？
嗯。
另外有没有加油站？
没有。
对呀。
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补给就相当重要，而且汽车的耐用程度和性能跟现在是没有得比的，而汽车所用的汽油甚至必须先由谁来载运？
汽车。
错
啊，
骆驼
啊，
载运到途中，因为你看嘛，从北京到巴黎中间会经过很多的沙漠。
嗯，
那么在碰到了没有铺面道路还有汽车故障的时候，还得靠人力的拉车来帮助你。
好特别。嗯，为什么要从北京到巴黎这么远的长途驾驶啊？
这个可能源自于有些人喜欢挑战性能，还有一个 我的猜想就是为当时刚刚问世的汽车公司来做广告。
哦，
可是演变到现在，如今来看，这项赛事叫做拉力赛，还在进行哦。
是吗？
至于拉力赛它是什么样的样貌，大家就知道它是长途比赛的。
嗯哼，
刚刚提到了如果碰到了汽车故障的时候要人力拉车来帮忙，对不对？
对，
有一个车队叫什么三轮摩托车队，他在通过戈壁沙漠的时候还陷入了沙漠当中。
哇，好危险，
车子损坏得相当的严重，不过驾驶是靠当地居民的帮忙，幸好是捡回了一命。
哇，好温馨哦。嗯，
对，那比赛总有第一名嘛。
嗯，第一名
结果是由意大利的七公升队花了62天拿到了王座。
哇，天哪，真的是长途比赛啊。嗯，长途跋涉啊。
是 Spiker 队是拿到了第二名。那么隔年呢，也就是1908年，在第一届随行采访的记者他就出版了《北京到巴黎》这本书，书里面最重要很精彩让我们现在看都还觉得津津有味的，就是因为那时候没有录影嘛，
嗯，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照片来记录整个比赛的过程。
哇，
嗯，这项比赛1907年开始，其实之后都还是在进行的，
真的是接力赛啊。
也不是接力了，每一项每一届的比赛它都是一个独立的赛事。在1907年的赛事以后呢，爱好长途驾车的人哦，纷纷就举办类似的比赛。其中当然包括了叫做大赛车，就是 Great Auto Race， 从美国纽约往西走跨海到法国巴黎的路线。
哇，真勤奋啊。
是，但是你不要看这个赛车。嗯，也因为我们在前几集都提到了，因为战事它还曾经就中断了。
嗯哼，
比如说那时候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铁幕就封锁了苏联境内的路线，而让北京到巴黎的赛车就中断了几十年呢。
啊，
嗯，
那
一直到苏联那时候的领袖叫戈巴契夫，
嗯，
对，他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哦，这项比赛才放行，才又开始了。
那这些汽车爱好者真的是听到了大好的消息哦。
嗯，对啦，就是你能够延续这个传统。
嗯哼。我很好奇哦，有一些人很不喜欢开车，
嗯，
他们把车当作是代步工具。有一些人真的很喜欢开车，不怕疲累，喜欢开车兜风。那这群赛车者是不是属于这一类的？
嗯，我可能要麦克风给他们，然后再来询问以后才能给您答案。像我自己哦，年轻的时候我喜欢长途开车，现在啊，如果我能由别人开车或者是我坐大众的运输工具，特别是长途，比如说我前一阵子我到了东北，我才发现哇，还好现在有高铁
啊，太棒了。
对啊，我从大连到哈尔滨才几个小时就到达了，
你就可以在车上休息了。
对，所以你问我，我就说哎呀，我是属于那个喜欢在车上休息的人。
哎，啊，那这样的长途驾驶的赛车赛事是不是有年龄的限制啊？
并没有，
并没有，啊，
并没有。
那年龄最高的大概是几岁啊？
那1907年到现在，这些当时的人可能都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再回到谈这个长途的赛事好了啊。
好，
1990年曾经有一项比赛，它和1907年是相反路线的比赛。它是从伦敦到北京的汽车挑战赛，
有什么差别吗？
它从伦敦出发呀，叫 London to Peking Motor Challenge。
OK，
1997年第二次北京到伦敦汽车挑战赛，有94辆的古董车，
嗯，
来走新的这个南方的路线，
嗯，
途中经过了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希腊还有意大利等地。那么这次比赛，谁得冠军？
谁？
是由两位驾驶，他们驾驶着一辆1942年出厂的威利斯吉普车获得了冠军。
哇，吉普车耶！我坐过吉普车，没开过。
而且这是古董吉普车啊、哦！
哇，
2007年的五月份，有130辆古董车以1907年那个时候的路线，又再度从北京出发前往巴黎，纪念这项赛事的100年。所以你说这个是不是运动？这真是运动。
运动小词典。
1907年有一场比赛是从北京到巴黎啊，那个时候是使用汽车。不过由于地球暖化的现象逐年的严重，为了鼓励人类少用汽车，多骑脚踏车，纽西兰人鲍威尔他就发起了称为 Car Free B2P， 就是你不用车子，从北京到巴黎的无车探险活动，取代以往汽车跑完全程而用脚踏车来替代。当然了，在必要的时候中途仍然可以搭乘火车还有船只。在目前哦，哇哦，有很多很多的人，大概有20-30组的人或者是车队已经完成了行程或者正在进行这项行程。所以 Car Free B2P 啊，大家记住，如果您的能力可以的话，来参与，让这个地球更美好。
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动绝妙。今天邀请体育节目的主持人崇光大哥来跟我们介绍一种很奇怪的运动，叫做从北京到巴黎长途驾驶赛车运动。赛车运动动脑、
动脑动体力还有毅力、然后补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也考验着举办赛事的单位哦。
那从北京到巴黎或者从北京到伦敦有什么不一样吗？
那个目的地不一样。其实像现在很多人就在探讨哦，你再用原来那个路线，时空背景都不一样了，
是啊，
汽车的耐用度也比较多了，那这样的长途拉力赛到底还有没有意义呢？
还有没有呢？
其实就很多人在讨论哦。刚刚提到了1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从北京到巴黎的这项，我们就用拉力赛来说好了哦。这一票票啊，风采不减当年的老爷车，从长城下出发，望着这一辆辆比所有的驾驶的岁数都要大很多的经典车还走在路上的这个风景的时候哦，那种心情像是回到当年那种黄金年代，比较就是属于内心世界了啦。其实法律都不允许在开放的道路上飙车哦，所以全世界目前这种长途的比赛并不多，这是我要强调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会让你在场地赛里面来比较，那公路的这种拉力赛是不多的。
他们车速大概都多少啊？
不管车速多少，都可能会对用路人，平常的用人
造成一些困扰，
因为你要交通管制，或者是可能要超越的时候，还是有些个危险的啦。讲完了从北京到巴黎的拉力赛，不止这一项啊。那么在1908年的2月12号早上的11:15，好像我亲临现场哈、就告诉大家，就在那个 Times Square 时代广场，不是跨年倒数，但是仍然是万人空巷，挤满了25万人来观看纽约到巴黎拉力赛的开幕，分别有6辆车代表4个国家。虽然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却拥有一个特点，车子的寿命或者是车厂的寿命都不太长。第一个是 Protos， 它存在于1898年到1927年，那么当时的普鲁士和德国的王子都是这辆车的车主哦，所以他们是代表着德国参赛。另外一个品牌叫 Zust， Z-U-S-T 哦，存于1905年到1917年，是由意大利的一个实业家 Roberto Zust 所创建，后来因为 财政的问题破产啦。
哎呀，
那这个车队是代表的意大利。再来呢是伯恩，创立于1883年早期哦，他不是做车子的，因为没有车子嘛，他是生产船舶用的发动机和蒸汽火车，在1898年是创下了第一个官方认证的陆地的速度记录，但是仅仅你猜一个小时走了多远？
多远？
63.15公里。
啊，那有点像那个，
就是他的那火车，他的火车啊。再来有一个叫 Moto Brock， 它存在于1902年到1931年，第一次让发动机、离合器还有变速箱处于同一个载体上面哦。
这个男生就比较了解了。
对，这个代表着法国。另外一个是 Thomas， 存在于1900年到1919年。他们在1909年的时候创下了仅仅用48天就穿越美国的记录，这当然代表的就是纽约的这个东道主美国啦。我就直接讲了啦，这场比赛哦，从比赛开始他们要跨越2200英里，也就是3500公里啊，其中2000公里是公路，1500公里是水路，就坐在轮船上了。跨过山和大海的旅程，最后得到冠军的，给你猜，因为我刚介绍这个车队的时候，我是非常的激动的。
德国？
不是，
不是
啊！我要来检讨。不，你只有最后一次机会。
普鲁士，
东道主，美国的 Thomas 啦。因为他们比其他三国都很熟悉在美国的道路嘛，仅仅花费了41天8小时15分就到达了旧金山，成为第一个在冬天就打算穿越美国的厂商。他们就一路领先了吗？并没有耶，因为他们7月30号抵达终点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 Protos 在26号就已经进入巴黎了，可是运动的精神，比赛精神就是不要作弊。Protos 到最后就被发现他们作弊抄近路，所以官方就认定第二位抵达的 Thomas 才是冠军。这其中另外还有一段小插曲哦， Thomas 他们因为有一颗车灯坏掉了，不被允许进入巴黎，那就有路人表示愿意提供一颗摩托车的车灯。
哎呀，太有趣了。
可是他们又没有工具来拆这个灯啊，后来就索性哦把摩托车绑在车上一块儿走耶。所以你看，我说嘛，包含赛车的世界里，在运动的世界里，有很多可能不是我们常规想到的，但是就因为人情，为了要完赛完成比赛公平，还有就是大家想尽方法的来把赛事完成。
听了崇光大哥这样的讲解，让我意识到这样的长途驾驶的赛车赛事好像也带动了汽车的事业哦。
是，那么让我们人在行动方面可以更快速也更方便了，可是我们也要思想哦，在工业革命之后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这么多的方便，也造成了很多人就此就依赖汽车不太走路了。这还是其一哦。另外汽车机车的废气，包括了早年火车的废气，让现在地球暖化的问题日益的严重哦，这些问题可以让大家好好的来思想。所以今天介绍1907年开始的这场拉力赛，长途从北京到巴黎，又介绍了从纽约到巴黎或者从伦敦到哪里这种长途的拉力赛，应该是同时要唤起大家在那个汽车早年发明的年代，人们艰辛的使用交通工具来做一些事情，而不能因为现在太方便了就任意的。鼓励大家多坐大众运输工具，然后短程用步行的，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月入60万的好人。
那崇光大哥怎么看从北京到巴黎的长途驾驶这样的赛车赛事呢？
我的看待其实目的很简单呢，人在这种艰困的比赛当中越能看出什么事情。比如说现在有极地的马拉松，在那种极端恶劣的气候底下，你才能够看到人，你并不是能够主宰万物，你的能力极其有限，不是你征服，而是你愿意谦卑的去面对这个世界，你所做的哦才是有意义的。所以在1907年这样的一个长途赛事，虽然都是有钱人从事的，也许有一些商业目的啦，但是我在百多年之后来看待的话，我却愿意的鼓励大家 Old is but good is， 是说老的是好的，但是也是说朋友们，您即使上了年纪，好好的锻炼，您有了好的身体，您的人生也是美好的。
累积正确的运动心知，使我们对运动产生认识和兴趣，不仅可以避免运动伤害，并且使我们的运动更加有效率，达到身心健康的目的哦。动觉妙，帮助您运动的更加觉妙。